好，欢迎收听我们克洛伊把的播客啊！我决定把它多录一点，把它的频率给提高一些。然后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哎，不能算做嘉宾了吧？上次他第一次来，把他叫嘉宾啊，第二次来，
就
因
是
为
群众演员，捧哏。
啊，大家听到了声音啊，再次我们请到了Fit for Life 的姥姥。那因为姥姥记者比较多吧，然后上次录音的时候，大家普遍觉得姥姥比较好，我说的可能扯得比较远啊，所以他主动要求，没事，我可以和你多录两期，哎，让我们多蹭两期流量，所以我们又把他请来了，来，欢迎姥姥。
谢谢大家，我主要是因为我想让你多堆堆量。咱们骑车的时候，这个本来听播客我不跟你说刚需嘛，但你又老不录，所以我来亲自再督促你录一些。因为这期选题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五人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怎么选车的问题。然后前两天我正好碰到了一个朋友，这个人叫姜思达。然后呢，他原来就是跑步啊、越野什么的，最近他也想入坑公路车。结果那天趁着我们俩这个在一块碰面的空档呢，就问了我几句，说：“哎，姥姥说我想买一辆车。”最开始特别兴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好啊，我说你赶紧买车啊什么的。”就他就说：“那我买什么车呢？”然后我就是这个那个，然后我就接下来给他说了一些。说完之后，他就彻底懵逼，你知道吗？彻底晕了，跟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下去了，你能不能直接就给我推荐一个什么？就你就买这个车就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入坑公路车最大的门槛之一，真的就是不知道买什么车。就在这方面，就是知识死角，基本上你接触公路车之前一无所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的有必要。
哎，我觉得，按照你刚才那个说法呢，我们也不用录这期播客了。我直接呢，所有要买的人过来付1000块钱，我直接告诉你买哪一台。
咨询
我觉
那
得这
个
样
什么
是不是
叫什么？
大家效率都高一点，我们赚钱速度也快一点？
我觉得是的，但是呢，又从另外一方向的说，像我就是从完全一无所知，然后知识死角什么的，我发现你还是需要掌握一些底层逻辑，就是你最后可能买的什么车，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你这个钱都花在哪儿了。别老觉得人家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冤大头，或者呢，到最后买完车你后悔，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是咱们需要避免的。所以就像挑跑鞋一样，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这几个种类的鞋，我为什么需要碳板鞋，碳板鞋是怎么帮到我的，你才能最后去挑出一双适合你的鞋。所以我觉得这期咱们要录一录，就买车的这个底层逻辑，它为什么差这么多钱，为什么有这些区别，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你给我们把底层逻辑给我们说说，
你
行
看，你
吗？
别说，我别再摇头。你说踏板鞋的时候，就觉得我买跑步鞋的感觉，也就是别人告诉我买啥，我买啥。
对，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不是，其实它有存在一个使用频率的问题。
对，但是大家买自行车，你总是希望大家骑得多的嘛，你不希望大家就是骑两次之后就把车放下了。所以我觉得，
啊，对，但自行车和跑步鞋不一样，对吧？
对，
一
那
个
差
贵，一
挺
个
远的，
便宜。
钱，对，
主要是这
所
个。
以。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像跑鞋，你可以拥有好多双，对吧？你说我今天穿这个，我觉得这不合适，我过两天再买一双。但是自行车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多数我们普通人其实只能 afford 一辆车，就是只有特别精英的人，或者像你这样的，你才可能说有这个奢侈，说我有好几辆自行车。所以对我们来讲，这就跟结婚似的，你知道吗？这感觉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所以，让你从头跟咱说说，就是首先是，选自行车的这个种类，对吧？
选车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刚买车的时候。你有对种类有过困惑吗？
哎，我还真没有，是因为我当时除了知道有公路车以外，我就不知，我知道有公路车，知道有山地车，然后呢，我知道公路车能骑得快。山地车骑不快，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啊。像 TT 那个车，我见都没见过，所以我根本就跟我没关系。
对，我之所以去问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去买车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困惑，因为他就是看到身边人买了啥，我要买个啥，对吧？他其实并不需要 care 到底种类是什么。
对，但是咱们可以从理性，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买车的时候，像 gravel 这个品类，它还不算是一个品类，就是很少有人去涉足或者去买这个。现在是不是，其实你上来买一辆刮车，也可能变成一部分人最好的选择了呢？
我觉得其实品类，我自己一直觉得品类的出发，你到底买哪一种的车？品类出发有几个出发点，一个是你真实的功能性上的一个需求，对吧？另外一个呢，是你朋友玩什么，你玩什么。因为朋友玩什么，你玩什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需要有人带你，你需要把这个兴趣爱好培养起来。就比如说，你说我很喜欢山地车，我是个很向往山地车的人，但是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你可能玩了2天，你买了那台车，你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你玩不起来，你可能也把那台车扔那了，对吧？就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周边有人玩公路车，或者你觉得，哎，我想要从事这个运动，其实你就没有去考虑过任何其他问题。就比如说，你会提出来，哎，gravel 这个车子，在你玩车刚买车的那个年代，gravel 其实已经很盛行了。啊，对于欧
啊，
洲，
是
对于
吗？
欧美来说，它已经是很盛行了，它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品类，对吧？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对吧？你需要你身边的朋友去带你。就像 Gravel，虽然它是个很盛行的运动，在国外，但是国内没人玩呀，没人陪你玩呀，对吧？没人陪你玩，所以我也不会有一个 Gravel 的车，就其实可能就这么简单。
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先想你买这个车的是干什么？你是说，就像有几种典型的啊，就是说你是想说我其实每天上班是大概10公里或者15公里的样子，然后我又觉得共享单车不好骑，我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那其实它可能是在就是某一些不是和折叠车相比，我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说的这些自行车，它可以来选择。然后或者呢，我其实就是想周末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儿。那你其实说了，你主要看朋友骑啥车。如果朋友都骑公路，你其实只能骑公路，因为你骑山地，你可能跟人骑不到一块儿去。那大家要都玩山地呢，你要是弄个公路，你也跟别人没法玩。所以这就是跟朋友一起周末出去玩的那种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比赛。就是我想以后参加自行车比赛，那我应该买什么车？或者我想我练铁三的，像我一样，就是我目的其实主要骑车是为了比铁三比赛，那我可能又是其他的不同的选项。你说是不是基本就分这几种？
我觉得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朋友买什么买什么。第二个，其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其实就是从车的功能性出发，对吧？这个其实是你需要想好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被不管是被人怂恿也好，或者是看到这个东西挺流行，我自己想要去玩一下也好，你肯定需要从自己这台车到底适用到什么功能。当然，我觉得国内现在买车，大家会一窝蜂的去买公路车，但是其实它的必要性啊，或者没有来得这么强啊。那
那你讲讲。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公路车帅，或者身边朋友就是买公路车了，觉得哎，我买个自行车可能就是要买那个样子的，对吧？那公路车的设计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它原来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竞赛用，它是在公路的路面上来让你骑得越快越好。
所以其实买公路车就是在公路这种路上，如果你想骑得最快，那肯定是买公路车。
对，就是你想，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当做一项运动，我需要一台公路车。就是可能你今天出门，说白了，可能骑个100公里啊或者左右的，这个是你公路车的一个诉求，对吧？那因为公路车它的设计是为了让你骑得更快。那骑得更快，它其实会牺牲，肯定会牺牲很多的东西。
舒适感，比如说，
对，它舒适感肯定是会牺牲，特别对于你跟刚入门的人来说，可能习惯了啊，或者这些你自己的核心能力也更强了，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对吧？你要知道，职业选手可能每天要拿它骑个200多公里，但是对于很多人刚拿一台公路车，其实它几乎没办法骑，它真的舒适感非常的差。对吧？它从操控性啊，从舒适感，它都是一件。如果你平时骑了一个 Mobile 啊，就是共享单车啊，你换到那个，你会觉得它是完全是两样东西。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对，你，我觉得完全是两样东西。所以，对于可能我自己觉得吧，你如果出门骑个50公里以内，或者你对速度没有要求，对吧？那你其实有很多的 可能在万元以内的，甚至便宜的可能一两千块钱的，这种入门一点也不算入门一点吧，这种，应该叫更休闲一点的
哎，
车子，
这
其实
个
是很适合
我觉得大家挺关心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买车最开始都是上下班
的。
用，然后他上下班的距离就比较合适，就是不是特别近，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远，然后那个路线也是好骑的。那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选择，其实一个就是骑那个共享单车，但共享单车实在是太难骑了，而且北京的共享单车越来越难骑，每一次下雨之后，他们都会更加难骑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折叠车，但是呢，大家有很多。很多人想要一个更像样一点的玩具，就是折叠车，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它的骑行乐趣，我觉得和真正的咱们骑的车还是差挺远的。那大家就想追求一个，又是在通勤上，它又是一个工具，但同时我又能享受到一些骑行乐趣。那其实除了正经的咱们骑那种公路车，你说中间那种偏休闲的是啥车呀？
其实只要一个，第一个你，轮胎不要太宽，对吧？有些人会误区，就哎，山地车是不是操控更好一点？是不是和这适合上下班骑啊？那你首先其实你先听名字，那个东西叫山地车，对吧？那山地车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山里面骑的，那比如说我去年骑318，下面会有很多评论，哎，你为什么骑个长途不骑个山地车？那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在公路上骑。我当然不是用山地车，所谓的山地车是在泥路的山里面使用的车子，那个东西叫做山地车。它虽然因为它更重啊，轮胎越宽，它确实操控更好，但是它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它跑不快嘛，对吧？它是为
对，
了
因为
你，
它那个轮胎越宽，其实在地上的那个阻力它是越大的。
对，而且因为它有避震，那避震呢是为了你在颠簸路面去使用的，而你在真的公路上避震，所有其实还会卸掉你的力，对吧？那如果你在城市里需要一台更快骑的车子，其实你要的和公路车的诉求可能是差不多。第一个，它不会有避震，对吧？因为所有的避震你没有必要，在马路上骑车你不需要避震这样东西。另外呢，你需要的轮胎其实更窄一点，你需要相对来说轮子越宽，其实是空气阻力越大。不对，有个误区啊，轮子越宽不是滚动阻力越大，是空气阻力越大啊，所以你需要轮子窄一点的，空气阻力相对来说更小的，那这个骑起来会更快一点。
那所以是什么车呢？
所以就是一个，但是呢，你又不需要公路车这么竞技难操控，坐垫可能相对来说也要稍微宽一点，坐得比较舒服一点。那有很多这种各种平把的车子其实都可以选，各
其实
品
它
牌
叫
都会
做
有。
平把公路，就我跟我妈买的那种，其实就叫平把公路。另外，是不是还有一种 专门就叫什么城市休闲车，有专门这个品
其实它
类？
是一回事情，不管叫平把公路啊，或者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上的定义它比如说英文名字可能看成 hybrid 啊，也可以 touring 啊，也可以 city bike 啊，也可以，其实它都差不多。
哎，那我想问你，就是那我如果买了一个，因为这个车相对来讲还便宜，对吧？有，我跟我妈买的车才就是2、3千块钱。
但是也有贵的，有些可以做到碳纤维啊之类的，其实可以做到1万多块钱。对吧？你还是可以把配置往上拉嘛。
这个车就是我买了以后，那如果我说我周末想出去玩儿，去郊游一下，我能骑吗？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啊！我觉得你骑个50公里以内的一个诉求就是普通休闲，它肯定比公路车来得好用。就是你可能速度我就骑个20左右啊之类的，你使用的频率不高，你可能使用的一个月一次，对吧？你如果这个诉求不是很大，我不是每周末要出去的，用一次其实它已经足够用了。
哎，这里面我想插入一个我给我妈买车的故事，可能给大家也参考一下啊。因为呢，像当时我妈买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想过平把公路这件事儿。我就想要不就给我妈买一个山地车，要不就给她买一个公路车。但是我又知道我妈60多岁一个老太太，她骑公路车就有点太难为她了，我觉得她不行。但是呢，到车店最后给他买的是一辆平把公路，结果呢，他第一次骑就是去环赛里木湖，然后88公里，他基本上也都骑下来了，他也没觉得什么，他其实也没有很慢。然后回北京之后， 他基本上每天出去，甭管买菜呀、啊，还是他去上班、上课什么的，他都是骑那个车。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平坝公路其实很好的平衡了他出游，就是那种休闲骑行的那种需求，和他在城市里通勤的需求。而且那个车它坐的挺直的，但是它又比山地车要骑得快，像你说，因为它轮子是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平把公路这件事儿，对于大家，如果你有一半的需求是通勤，有一半的需求是出去玩，比如说像那个带到外地去稍微缓缓活、骑骑平路什么的，我觉得倒是真是挺好的，而且还便宜那个车。
对，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功能性的诉求上来说，它足够了。
我妈现在是一个每天都要骑基本上20-30公里，然后一个月能骑个600-700公里的人，比我骑的还多。所以你看，就是那种碎片的时间，那个 take baby steps，她骑这个平坝公路比我骑正经公路，最后她骑的还远。
对
所以我
啊，
觉得这车真的还挺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对你妈来说，每一次骑很长距离可能是件挺累的事情，但是每一次出门骑个20-30公里可能不是问题，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他这样真的挺好的，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不非得上来就先买一个特别硬核的公路车。如果你有一半的时间可能是在城里骑的话，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大多数人的诉求，可能他代步也需要用一下，对吧？他休
对。
闲也需要用一下，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买了很多公路车的人。甚至最近，我老是待在店门口，站在我们自己店门口，我其实能看到很多的公路车装了平踏的，就这个现象是以前我很少看到的，就是它的比例不会这么高啊。公车装平踏，可能入门的时候先装一会儿平踏，之后再上锁，对吧？或者你会看到十几万的车子装着平踏，以前我们不可能不会看到十几万的车子装平踏，因为以前看到十几万的车子，肯定已经是那个人买的不是第一台车了。所以它上面不会装到平踏啊这样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公路车或者对于自行车的想象，更多其实还是一个，我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运动，我能休闲一下就好了，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公路车更快的，我一样要休闲，那我干嘛不买一台更快的车子，看上去样子更帅一点的车子？我觉得这个都 OK，就是你其实从自己出发，我觉得我就想要一个样子更帅的，当然这是完全 OK 的一件事情，啊，只说。刚才只是说的从功能性的设计上，可能这个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循规蹈矩去，一定要什么按照它功能性设计上，它去怎么使用，我就去怎么使用。你即使拿一台山地车，你去压马路，这也完全不是问题，对吧？你只要
对，
骑就好了。
是，那咱们抛开最大头，因为咱们接下来肯定是要用更多的时间说那个公路车本身啊。那咱们现在不说公路，那像我觉得电助力的车，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也是会是一个他可以考虑的选项，对吧？
你让我自己说的话，我非常喜欢 电
你
助力车
迟
这个
疑
东西，
了。
我没有迟疑，我很想赞美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赞美法。
没关系，你先说你，说完你，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
我觉
受。
得你先分享你感受吧，我知道你有台电助力的车子。
我有2台电助力
真的。
车。我来分享一下我啊，就对不起，我还要讲一下我妈的故事。我为什么老 cue 我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妈代表了很多人的需求。就是，我先是带我妈，不是也还是上次我就说她第一次骑车，我就带她去赛里木湖了。然后赛里木湖那次呢，我们还去骑了那个什么琼库什台呀、伊昭公路，就走了一个非典型的新疆的很美的路线。但是呢，除了赛里木湖那天，其他的路都有爬坡，而且那个爬坡都挺难的。像我妈，她是体力也不太行，岁数也比较大，心肺也不太行，她是真的爬不上去。那爬不上去，她就没法骑，她就只能把车放在她那个旅行车上，然后就坐在那儿一直给我们拍照。那你说她心里，她其实还是遗憾的。然后在北京，我们出去，像我出去骑车，我也从来没叫过我妈，因为我妈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呢，自从就是我给她买了一辆这个电助力之后，在装车的那天，因为他那个车那坐管有点高，人家说帮他锯掉一点，给他往下降降。锯坐管的时候，那个车店的工作人员就冲着我妈说：“齐老师，你知道吗？拥有了这辆车以后，你不再怕任何人，任何人，你知道吗？ 然后就指着我说："张文雅，下一次那个你什么去哪儿哪儿，你都可以带着齐老师，齐老师在坡顶可以给你们拍照。"然后就跟齐老师说："齐老师，你知道吗？你上坡可以骑到40，他们谁都追不上你。"然后这件事就真实的发生在了海南，因为我把我妈那辆车带到海南，然后我在海南拿我的那个铁三车练练，它就那个起伏的山路嘛，然后我和我妈一同出发，然后在上坡的时候，我妈非常轻松的在我旁边跟我聊天，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在那，就那种呼哧带喘的，所以我妈可以一路陪我练车，就一路陪我骑，所以她有了那辆车，我妈的原话是，我觉得我年轻了30岁。然后他就可以特别享受和我一起骑车的那个乐趣，但他又不累，但同时他又可以骑很远。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如果下一次再有什么机会组织去那种骑车旅游，就跟你们，比如说跟 Club 100的活动，我完全可以带上我妈，只要那个续航支持的话。
但是唯一
所以
的
我觉得
建筑
很
力问
多
题
人，
是它不能带上飞机，这可能是现在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你要出去的话。
哦，因为它有电池，对吧？
对，因为它有电池，电池
那我怎
的
么办呀？
规定
我
是
骑过去。
300瓦时，哎，150瓦时吗？哎，我不记得，反正这正好一般的电助力车是它的2倍电量。
所以那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比如说让我没有拥有一台电助力车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不然我也很想有，
那我
我
听
甚至想
说
把我的
有些
公路
品
车上有。
牌。有一些品牌，他在做的那个电助力已经可以把电池拿下来了，所以你可以拿下来这东西是一个特别好的。
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如果要做到能上飞机的规定的话，它的续航肯定就低，这个是个，两头反正
但
就
他
是你
如果
只能
可以
占一
换
头
电
嘛。
池呢？他如果可以换电池，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但你就要带两，
他有俩电池，比如我可以换。
对啊，两电池你要两个人带嘛，对吧？
那我
你一
觉
个
得
人
他
带不
只要
上
能
飞机。
就是。电池能拿下来，并且呢，我可以更换那个电池，我觉得就比现在这个好。所以现在这个，按理说，理论上我只能走陆运回，我只能把这个车给它寄过去。
对，你只能陆运先寄过去，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办法啊。
那确
但
实还有
是
点
你
麻
比如说
烦。
带国内还行，你带出国就没办法了，你没办法陆运寄过去了就。
你这个说的是，
啊，但是那不不又泼你冷水了啊！但其实我还
没
是
关系，我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哦，不，但是电助力，真的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我觉得，因为我有骑很多台电助力，我们做媒体嘛，有些测试的车子啊什么，每次有电助力车子过来，我都要求他们，哎，多留会儿时间，让我们多骑一会儿那个车，
对吧？
因为它真的很欢乐的是，我把它拿上下班的车子，上下班呢，其实我拿一台普通的休闲的车子呢，其实它骑得更舒服，我不愿意上下班骑台公路车。说老实话，它姿势真的不舒服。姿势不舒服在于，我突然要接个电话都很难接，那个手的位置
而
啊
且
什么。
你不太可能背包，就那包，它
对，包又不好
没法
背，
背，
然后呢，你中间到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呢，你还等我屁股从坐垫上移下来，对吧？那个高度又不对啊。你休闲车子其实我脚就可以颠到地啊，什么这些相对来说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但是当然有缺点，就是可能我上班上下班可得多个5分钟。可能稍微慢那么一点点，
你不在乎的，
没，但是一旦有电助力，我可以比我公路车更快到，
哎，你这说特别对，是的，
而且没有它其中有好几个点啊，一个就是，我第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它速度就很快，然后让你心情很好，就是你骑个普通车呢，其实，哎，其实用花的力气可能差不多。但是那个呢，我可能就是一个15的速度上下班，在那个一个呢，一脚下去，它已经是25了，我就心情很好，我就愿意多踩的力，我也会愿意多花一点，我就觉得我稍微踩一脚就比路上所有的人都快，我真的就心情非常好。
我也是，我能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如果你没有骑过电助力车的话，你可能会 wonder 这个电助力车和电动车有什么区别。然后我想说，电动车呢，是你不用蹬的，就是你拧，可能它就走了。那个车呢，就是你觉得这就是一个 帮你从 AD 运到 BG 的一个工具，它是丝毫没有什么驾驶乐趣的。
哎，
当然，除了有人
你
觉得
骑过没有？
啊，怎么了？
我好奇你骑过没
电踏板骑过呀？
有？
我原来骑摩托车的人，摩托车、踏板车和那个电助力自行车我都骑过。
哦，因为没有我问这个问题，原因是我说："哎呀，电助力好快乐啊！"然后人家说："那是你没骑过普通电动车，普通电动车更快乐的，你都不用
更
踩。
快，对，而且你还可以这种各种的，那个是特别快。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说实话，可能大家如果你不喜欢骑车，你无法理解骑行本身的乐趣，就是你必须得踩。你他光走你不踩，你开高尔夫球车也是那个感觉的，这不是同一种乐 趣。
嗯。
反正我是觉得骑车的乐趣有一部分来自于你得 paddling，你要不 paddling，那就跟自行车一点
对，
关系都没
所
有
以
了，
我说他
对
给我
吧？
一次电助力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力量的时候，我就想自己踩得更快，我脚也就会踩得更
对，
多。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解释，就是电助力车和电动车的本质区别，就是电动车你完全不用踩，你一拧它就走了。然后电助力呢，是你每踩一脚，它会给你加多少个百分比的助力，但是你不走，就是你如果不踩，它是不给你助力的，并且呢，你踩的其实是你的踏，它是怎么算的？就是你
不，
踩的劲儿小，它给你劲儿也小
有不可以有不同的设置的方法。现在多数的品牌都
吗？啊。
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每一档给你的助力比例，以及给你
明
到
白。
底上限是什么。有些可以把上限往低一点，上限可能只用50%的那个电机，你也可以把它上限调到100%。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是1:1或者1:50，你这些自己反而都可以去设置。多数都有自己的 app，另外再去连接那个，然后你自己去设置你需要每一档什么样子。
对，所以呢，反正本质上来讲，就是你每一脚，但是它给你一些助力，就它帮助你往前走的更多，就有一种推背的那个，你踩，然后不光有你踩下去那个劲儿，它滋儿往前走一下。然后呢，如果你踏频道很高的，就滋儿滋儿滋儿，然后你就可以超过路上的那些什么送外卖的呀，就是那些电动车什么的，就你可以骑得很快。这样呢，你又是在踩，但是你又想到了本身你的水平所不能企及的那种乐趣，就是。像就是风驰电掣一般的那个感觉，当然了，我的那个车上限只能到40，然后你就蹬空了，就你根本就蹬不上劲儿了。但是我觉得40在平时的那路上已经完全够用了，然后爬坡的时候觉得特别爽，
你哪一台车可以到40？什么品牌？
就是那 Cosmoworks 那个宇宙电动，
啊？
他是不是给我调了呀？就他为了
因
让我那
为
个开
法
高
律
一点。
规定的上限是25公里每小时。第一个，刚才说这和它和电动车的区别，其实它在英文里面一个叫做 e-bike，一个叫做 e-scooter。啊，e-bike 所有叫 bike 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骑的，但是呢。它其实受每一个当地的法律规定，它都是会照按电动车的。我不知道欧洲怎么样，反正中国的法律规定，它是按照电动车的法律规定去适用的。比如说那个车，你一定得上牌啊，上面需要有蜂鸣器啊，这一些就是所有的都是按电动车的规定去的。车长的长度、重量这些都是，包括电池的规格。所以不同的地方法律规定会有不一样。中国的法律规定，电动车的限速是25公里每小时，所以它必须在25的时候要把。电助力给解了，就是25以上就不能再给你助力了，啊，就只能靠你脚踩了。它是台自行车，你能踩到40没问题，对吧？啊，自行车是没有限速的，但是电动车有限速，电动部分只能给你到25。然后欧洲的规定也是25公里每小时，美国的规定是25还是28来着？是英里每小时，就是差不多40。就美国你骑它会欢乐很多，开心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刚才说到，他把你解了，就是如果说实话，这个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我犯法吗？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我建议买一个国产品牌的，买一个中国品牌的，因为多数的中国品牌，其实店员都可能知道有什么办法去解，比如说你买一个进
这
口品。
话能说吗？咱俩别到时候，反正，anyways，我觉得这个不合理。那自行车我们很就高低，我们一就能骑到40多。那它电动车，我都电动了，它给我设一这种限速，它合适吗？哎，而且我再问你，外卖小哥的速度有这么慢
外
吗？
卖小哥其实也很多是解了的，其实他法律规定都是25，
哦，
啊，有一些其实还是
明
解了
白了。
限速的， 对吧？因为电动
嗯。
车的法律规定，其实这还是一刀切，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车子，它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使用用途是什么，对吧？在城市里骑，差不多25的限速，它确实已经足够了，对吧？而且25以上的速度可能会产生危险。
OK，
自行车之所
行。
以没有限速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自行车没有办法限速，因为没有办法规定自行车。你自己知道速度是多少？如果我不装码表，我不知道我骑多快，我骑40，我咋知道我骑40嘞？对吧？电动车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它可以做限速。但是我说为什么推荐中国品牌，就是有一些国外品牌不是店员不愿意帮你解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因为解的方法掌握在老外可能公司自己手里。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国产的很多车真的挺好骑的，就是这个电助力，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我觉得挺好玩的，是大家的一个选项。当然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上来买车，你让我买一辆电助力，你骂谁呢？对吧？我怎么了？我怎么就非得能骑
有
电助
ego
力？
对吗？
我觉得这可能。对，很有 ego，但我觉得像我这种我已经拥有过一辆车的人，我第二辆车很有可能我就买辆电助 力，
对啊，对啊，
因
对啊。
为它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我觉得那可能会是大家第二台车的一个理想的选择。另外，我觉得 gravel 这个车可能也是大家第二台车的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我觉得第一台车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买一个更，比如更主流的。
就是说到 gravel 这个啊，说到 gravel 这个车子，中文把它翻译成砾石车吧，就是直接把 gravel 的直译给翻过来了。我不大喜欢用那个词，第一个砾这个字，我觉得我都读不大清楚。
砾石车，
砾 石这个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平时生活中很少用
很
吧，
少用到，
生活中都很少用到。就是我拿这个中文告诉别人和拿这个英文告诉别人，好像并没有。
没
对
区
待
别，
理解上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对
对，
吧？那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叫 gravel，叫英文的名字也没啥不好的。
对，应该大家解释解释这车怎么回事儿吧。
车怎么回事？这个车应该是近10年吧？我具体我有点想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但是我觉得我能想象的，它的开头应该是一个叫 Open 的牌子。这个牌子先做的 gravel 的车子，Open 的牌子是 Cervelo 的原来的创始人自己出来做的品牌，不在 Cervelo 公司卖掉之后，他们真的是个很有创新的 team，就是能够创新了一个新的品类，而且这个品类刚出现的时候，其实会受到大家质疑，会到受到大家质疑的一个点是，它和 Cyclocross 有什么区别？因为它长得刚出来的时候，它和 Cyclocross 差不多。所谓的 Cyclocross，我们平时把它定义为做公路越野，但是 Cyclocross 其实是一种比赛的形式，它只是冬天弯把的在泥路上进行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这种比赛形式其实它没有到山地车这么重，山地车可能还有什么石头台阶要跳啊之类的，那它其实没有任何台阶需要跳，没有这么重的一个需求，它更多的只是泥路上只要去骑过去。所以，类似的这个品类就是 Cyclocross 这个品类就一直存在着，只是从这个车上稍微去做了一个改进，他们自己把它叫了个名字叫做 Gravel。但是 Gravel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Cyclocross 那个是为竞赛用的，它还是有很多竞赛的需求，比如说它的五通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啊，它还需要有些扛车的一些需求啊。大家可以去查 Cyclocross 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你就知道它其实还有
挺
点竞
好
赛
玩
去，
的。
对的，需要有些特殊的需求在里面，就是把这些特殊需求去掉，更适合普通人来骑，差不多就是刚开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它适用的一个范围就是在于这台车可以去泥路或者去砂石路，因为 gravel 的这个字直译过来就是砂石啊或者这个，因为它更可能更美国一点，美国的土
对，
路
很
其实
美
就是
国。
这个。对，美国的土路其实就是这样的砂石路，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砾石车，我觉得多数人其实很难理解到，因为中国不很少存在这样的路面。
哎呀，中国的路都在哪儿呢？你要是去一个工地，就那
嗯。
个工地附近那个路就叫 gravel，就是它那个路上啊，它就是土，然后上面有小石子儿。然后还有一些更大一点的石头子儿，然后它比一般的那个路呢，它反正就坑坑洼洼的，有点难走。就一般，反正就我们去路过什么修地铁呀、 铺路啊，旁边的有很多就是那种路。
对，大家其实看很多的美国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它是下了主路之后的那些路，其实那
哎，
个
美国，
都
对
是，
对对对，
对吧？所以
就
它这个
是
字就
美
是从
国
美
人，
国。
他不把这路给修好了，他给我们弄一新车，又骗我们花钱，真讨厌。然后，那你说一下 gravel 车和普通公路车区别吧？我觉得这可能好多人都搞不清楚。
它其实就是个弯把，它仍然是个弯把。我一直觉得 gravel 的里面存在一个骑公路人的 ego，就是他就是不想骑个直把的车，
就得那个把，它得是弯的，
他 把它得是
才
弯
能
的。
买，
对对，gravel 其实现在已经有各种表现的形式，甚至很多品牌会有两台 gravel 车，一台更重型一点，一台 gravel 车重型到可能带避震，啊，它更长途一点，甚至有一台车更轻一点，它是台竞速的车子。就比如说上一期我们说到 N-Bound 啊或者之类的啊，有些品牌就是专门有一台车是去给这种比赛，甚至有一些品牌把 Cyclocross 的车给去了，他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Cyclocross 的车给去了，他把 Gravel 的那台竞赛的车子你也可以去用作 Cyclocross，可以去用作公路越野的比赛，因为那个玩的人实在太少了。Gravel 玩的范围的人一旦有了 Gravel 之后，就是这个就是蓬勃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人就特别喜欢。
那它蓬勃发展的原因，
原因就是大家想要去更野的地方，说白了，所有人都有一颗越野的心，但是呢，有一些越野的越野其实门槛很大，山地车是个门槛很大的，你需要有很多的技术啊，上下啊，有些
这
石
个
头
你
你
有
得
发言
跳下
权
来，
了，现在。
对，就是
一会儿等咱们说完了，你倒是给大家讲讲你骑山地车的故事。
我骑山地车其实把它当台公路骑的吧，还是
你待会儿再给大家，你先把 gravel 说。
就是其实大家很多人想，就是我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我也可以去骑的路面，对吧？它稍微有一点野，但是你不需要额外去做练习，就是技术上的练习。因为很多人不需要花时间去练一个动作啊或者什么，他更愿意只是去更远的地方。
其实我的理解呀，就是你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 gravel 车其实就是在于一个公路车的整个看起来跟公路车差不多，它只不过先把那个轮胎给你变得有点像是往山地那方向靠拢了，因为它更宽一些，然后呢，它那个胎的面就更适合在那个沙地上，它不打滑，并且呢，骑起来也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为了应付那种更颠的路呢，它有可能给那个公路车加了一些避震。然后它的那个几何是不是也是更适合？它几何是不是也跟那个公路有点，就它偏舒适的那种，
对，它更偏舒适，甚至有一些 gravel 车子几何都已经完全往山地去
往
靠。
山地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它其实是公路车的一个变种，它感觉还是属于公路车的那一细分。但有的人呢，是为了适应像我说的工地的那种路，所以你得骑那种车。还有的人说会不会单纯的就是我休闲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公路车呀，你毕竟骑起来它还是更硬的。他那个，然后我不需要骑那么快，我又想骑一个公路，我又想把公路车骑得更舒服一点，所以很多人就算没有那种砂石路，我也选择一台这个 gravel 的那个车骑，它几等于变成了一个公路车里面更舒适的一个选择。
对，因为以前有很多人买一台 cyclocross 的车子，可能就作为平时上下班用、周末又能用的这样一只车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休闲通勤的这个分类里面，其实 gravel 的车子也可以当做这个用途，对吧？甚至 gravel 的车子现在有很多的设计，它的尾钩可以长度可以调，就是可以把它调回到一台公路车。当然，它的缺点是它可能还是比一台公路车稍微来说重一点。
重一些，
对，但是如果你只想有一台车，你又想去山里的话，你可以其实选择那种车，你可以有两个轮子，对吧？你可能平时休闲的时候用个宽一点的胎，直接放在那个轮子上，或者你真的要去山里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轮子。你真的要在公路上起到一点竞速作用的话，你可以拿一个公路的轮子。
哎，所以你说，那它这个，你说两个轮子，那我车架是买 gravel 的车架还是普通的车架？
gravel 的车，一个是现在有一些 gravel 的车架，它是可调的，它可以调到公路的角度，啊，它其实后叉的长度、后叉和前叉的长度都可以调，所以它几乎可以调到公路的样子。当然，我还说它会比公路重一点，它还是稍微会有点区别，包括几何的尺寸啊之类的。但是，即使在不可调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你说我要去公路上骑得越快越好，但是你仍然是没有说我今天要和别人比赛。 对吧？我不是今天要赢一个冠军，那你即使慢了那5%又怎样呢？对吧？这个是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我可以拿我身边的朋友举例啊，就我身边朋友有这2年买了 gravel 的，他是个，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骑着公路车是个很快的人，他说："哎呀，我这台 gravel 车真好用，我非常喜欢我那台 gravel 车。"他就非跟我说："哎呀，看你像现在，其实你想说实话，车店的很多宣传，包括自行车品牌的很多宣传，就跟你天天推公路车。然后他大多数人买他这个车多好呀。"对吧？这个对多数人来说绝对足够够用了，而且我说我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只留一台车，你是留你的公路车还是留你的 gravel 车子？他很直接的告诉我，我留我的 gravel 车子。他说我拿我公路轮子，他说我反正他拿他公路轮子还是骑得比我快，在 gravel 车上，他拿公路轮子装上去，他甚至 gravel 他装上去可能也比我骑公路骑得快。对吧？但自己已经足够快了，而且他也知道他的那个快也并不是说每天可以上登领奖台那种，对吧？那可以给他带来更多快乐的就是那台 Gravel 的车子。
哎，你知道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的铁三教练，然后他原来也是就是纯骑公路的，然后他现在也在考虑装一台 Gravel。然后，我觉得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也许很多人都不觉得 gravel 这个车是你的一个选择，但是也许就像刚才我说的平瓦公路一样，这个也许是更适合我们普通人的。因为呢，就像邹指导刚才说的，这个 gravel 车呢，你其实就是甭管能调不能调，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其实本身那个架子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公路车来用。但是呢，你有两个选择，你把它装上公路车的轮子，它其实对你来讲，它就是一台公路车，然后你把它装上那个 gravel 的轮子呢，你又可以去一些稍微野一点的地方，或者呢，你想说我今天骑的，我不考虑我骑得有多快啊，我就想骑得舒服一点，然后我那个什么抓地呀、控车呀什么的，都往山地车那个方向发展，就是更叫什么休闲一点，或者说我出去想玩，去那个青海湖啊，或者去云南啊什么骑个几天。其实我觉得 gravel 车对你可能更好，它更好呢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几何，因为很多像我买车的时候，大家都说你想要一个什么舒，说这个架子是舒适型的。那个架子是什么竞速型的？我根本就听不懂。我就想，这不都是一三角形？那它怎么还能这个三角它就舒服，那个三角它就不舒服呢？就我根本就不知道。但后来我发现，真的就是它整个几何的设定牵扯到你骑在上面你那个姿势，它的可调的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所以呢，你如果买了一个特别竞技的那个车架的话，你骑上去，它怎么给你调，你都调不成一个特别舒服的样子。如果那样的话，你真的就是骑上去，你是骑得挺快的，但问题是你骑不长，就是你骑一会儿你就特难受，腰酸背疼，手麻脚麻，什么都会可能出现。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车架到底舒不舒服，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买车的第一需求。但是所以呢，这个 gravel 车一般都是比较舒服的，对吧？就那车架。
相比较公路而言，
啊，都是比较舒服的。哎，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挺重要的，所以就是call 到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也许平瓦公路是更适合你的，因为它可能更适合通勤。我觉得可能比起平瓦公路来，另外一个很适合通勤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gravel。就是如果你的需求是我平时上下班我也想骑，然后我周末出去玩我也想骑，我甚至想骑骑长途，但是我又觉得呢，平瓦公路这个车不像是一个我会买的车，就是我还是想更偏运动那更偏。就把它当做一个运动，而不是当做一个通勤工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你真的可以去看看 gravel 的车架，对吧？而且 gravel 车架都挺好看的，它的那个整个造型啊，是都更偏那种越野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说回来啊，就是我们说什么呢？我觉得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对，
就
那
只
肯
是
定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最后买什么的决定因素其实和很多东西相关，就是它可能你说啥都没用啊，就是你还是觉得你自己觉得哪个好看啊，或者买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朋友说的那个， 他说他只会留那台 gravel 的车子。你要知道，他是一个可能骑了20、30年车，对，我觉得他应该骑的少，
他多
就
大岁数？他骑30年车？
他快50岁了，
哦，那
对
行，
吧？他甚至都不止，他应
天
该
哪！
可能骑了40年车啊。那对他来说，就是这是他骑了这么多年车的对自行车的一个理解，他觉得他会留意那台 gravel 的车子。但是对一个新的人去买车的时候，我觉得想法会有很大的区别，对吧？就是有一
我
些
同
弯
意，
路，并不是我们今天多说两句，大家就不走了啊。那些弯路你自己该走的还是走，就是你这个就是一个自己生活的体验，你才会觉得，就是你跟
而
他
且
说，
不一定是我们走了弯路，没准这个路它就是弯的，就是我
对。
们的路径就是这样的。你让他倒回去，他可能最开始也不会就直接买一辆 gravel 骑30多年、40年，他肯定
啊，对
也是
啊。
不停的换、不停的换，因为你人在不同时期需要满足的 ego 和你想要它的用处是不一样的。对，这个肯定对大家来
他就
算，
是骑了公路这么多年，他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他
他没
腻
骑过公
了，
路，对
没
吧？他
劲
只骑
了。
了拐拐弯，他得不出那个结论，就是。
哎，对，这我相信大多数人呢还是会更去买一个那个公路的，对吧？
但我不知道大家骑行的习惯，或者包括你更容易获得的方式，用公路车更容易买得到。Gravel 车子，说实话都没有这么多，在中国至少没有这么多可以选择。
咱们把其他的展开说，就是因为知道大多数人主流的人还是会去买公路。那现在咱们回到公路，我看到你给我发的 Talking Point 上有一句话叫。一台自行车是如何构成的？我再请你展开来说一说。
是吧？我都忘了，我还列了个列表，要说点啥？
你
我
大
看
半
到
夜
我今
写
天
的，
还
你
列了
早就不
说，
记得了，你合适吗？
对，我说我还列了一个，是不是可以一台车有不同的用途？
我没看见那行，对不
一
起。
台车有，对一台车有没有用途，我都不知道这个该说啥，是要讲 Gravel 吗？
写的。你
没有
指
没有，
着我
哎。
替你说，
不，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人把一台车去用作不同的用途，很多人可能就换穿个休闲的衣服去骑个公路车。我觉得，哎，我可能也年纪大了，我才快40岁了，就人年纪越大，宽容度也越高了。可能如果在我20几岁的时候，肯定忍不了这个事儿。不是你会就是
，What？Why？
那个对于公路车的 ego 会很强，就觉得。或者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一项运动它应该专门去配一样东西。可能现在其实也是流行的方向上不一样，就是以前女孩子不会穿个 legging 上街，对吧？它是瑜伽服，就是瑜伽的时候去用，对吧？大家的很多的选项就是你一双篮球鞋是打篮球的时候去穿的，那一个公路车它就应该是公路运动的时候去使用的。其实大家的思维观念也都在发生变化了，对吧？就是现在更喜欢把运动服作为休闲的服装去穿。对吧？各种更通用一点，通用性需要更强一点，那也很简单的。公路车为什么不能作为通勤去使用呢？一回事情嘛。所以，当整个，我觉得整个社会也宽容度更高了，我自己年纪也大了，宽容度也更高了。
我觉得这都对我来讲都不是宽容度的事儿，因
嗯。
为我就只能买得起一台车。你跟我说我下了公路我就不能骑这车，那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推着还是我扛着？
哎，我们。刚开始骑车，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现在还有没有。我们以前刚开始骑车的，另外不是我们叫休闲的那个车，我们统一有个名字叫做菜车。啊，
不
这
是
个
你们这名字，我听起来特别不高
真，
兴。说谁呢？
哎，真的是你真没听过
就买
吧？
菜车呗。
不是，它其实这个词呢是说，我觉得有点双关。第一呢是这个车很菜，就是我今天这些说菜车的人，其实平时都是有，肯定是有公路车的。啊，他们这样去，这大家这么去称呼，就是，哎，我还有一台车更菜一点，就是他没这么，我不会花这么多钱，对吧？我平时公路车骑出去也不舍得，那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个菜车？我就平时休闲代步就可以骑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通勤或者就是买菜嘛，对吧？真的它的使用途就是我去菜场买个菜，我需要有台车，我骑公路车去不合适吧，对吧？那所以。我们可能以前就把统一就把这种休闲的用的车子、通勤用的车子就叫它赛车，可能这个词汇真的现在不怎么用了。
那咱们其实刚才说的都是小类，比如说我说平坦公路呀，然后说到了这个山地，说到了这个 gravel，甚至还说到了电助力。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来点进来听呢，肯定还是想买这个公路车的。那如果我们想选择公路车，我们首先要挑什么？
首先要挑什么？首先想花多少钱？
哎，
一算。
对，那如果从类别来说呢，我觉得公路车，你首先对你一进店里买车啊，人家先首先问您预算多少，对吧？然后这个我一般都会说，你甭管我预算，你先告诉我有哪些选择。
不，这个很难问人家预算多少，可能进门的时候没想好预算，本来说，哎呦，花个
两
2000块多吧，
千。
然后对方一开口，哎，2万起，那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接话。
对。但是呢，一般人像我买车的时候，我身边的大神啊，他们完全不管我知不知道，就问我，你想买气动的，你还是想买一个什么爬坡架，还是想买一个就是那种耐力车架？我能说我根本就听不懂吗？我就说那我当然都要了，我又要爬坡，我又要平路，我又要舒服。那你这个东西，那你能告诉大家就什么人？就比像比如说崔克，他基本上就分这三大类。那你让人怎么选择呀？那你说我怎么可能说我出去我只爬坡，或者我出去我只骑平路，或者你跟我说耐力的，那我说我要一个不舒服的，就这个东西大家怎么选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它是件很难选的事情，就
对
是
呀。
它是它就是件很难选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还是看到觉得啥好看，你就直接买啥，这是我给的最大的建议。就是你怎么你自己看着舒服，这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看着觉得这个东西舒服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朋友可能他得出的这个理解，我只会留这一台车。就是你可能对他的自己对他对你自己的诉求更清楚，你对他的理解更深的时候，你更会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有些弯路呢，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必然要走的。你老的人老是希望新人少走点弯路。哎呀，你买这个，你看什么都能满足了，一步到位啦，或者什么，我觉得没用啊，就是
但是
人
我
该。
觉得呀，你得给大家一个框，因为说实话，你要让我光挑好看，我每一个车架我都能挑出好看的，因为我认为的好看，比如其实就是涂装白的，我就喜欢白的。那天那巴特跟我说，你不用挑，姥姥挑车就喜欢白的，你就给他推荐白的，他都喜欢。就是你问我这个，我觉得还挺，那个也还行。在这种情况下，你总是要给我一个框框，你不要让我买一个特别不适合我的车，对
我
吧？
觉得不存在，我觉得不
不
存
存在
在。如
吗？
果你已经选择公路车了，其实它不会存在一个特别不适合你的车子。你选对尺寸可能要比你选对类型来的更重要。第一个，我觉得对第一个类型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竞赛诉求来说，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市场推广上的噱头。从我的角度，它更多是一个市场角，就是你在新人选车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太多的去
绑
束缚。
架。
对，我还是会给大家解释啊，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必要，因为一
所以
个
你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骑哪个车，就是你不要差价钱差太多，因为咱们是之后会聊，比如说你的材质啊，对吧？然后你的那个什么配的轮组，就只要不太差太多的那个车，你觉得对于新手来讲，理论上它差不了多少，对吗？
对，我觉得对新手来说，它差不了多少啊。包括你骑的感觉，它其实也不会差特别多。你其实新手来说骑不出来啊，我可能也骑不出来。不对，新手哥我觉得就很难骑出来，对吧？那车子的它公路车的刚才说了，它设计角度就是为了让你这台车骑得更快。那所有的设计的角度方向都是让你更快，哪些事情可以让你更快？它更空气动力学，它占的风阻越小可以让你更快，对吧？你风阻只要越小，你肯定是骑得更快的啊。然后呢，你这台车只要它越轻。你看，你爬坡是不是更快？或者你加速的时候，它这台车就会更快，对吧？啊，然后如果你可以骑得更舒适，你就可以骑得更远，它等于也让你骑得更快了，对吧？那这就是一台车的诉求，它需要空气动力学，它需要风阻小，它需要更轻，它需要让你骑得舒适，然后因为这个3个诉求，把硬生生的搬成了三台车，啊，硬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上的，从市场推广上的一个噱头是。你可能往20年前去，它是没有的，只有一台车。啊， 你再往，即使往10年去，或者往15年去，很多品牌可能也就刚刚开始把一台车拆成2台车，然后变成了甚至拆成了3台车。就是那20年前，大家公路车没在骑吗？也在骑嘛，对吧？那台车呢？既然好，这能用的，为什么它会被拆成3台车呢？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就是对新人来说，其实你不用特别在意。当然，如果具体去解释的话，这些车之所以会被分类，其实都要归结一个品牌，那个品牌叫做 Cervelo。Cervelo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自行车从这个产业公路自行车的这个产业上去做革新的一个品牌。它是一个90年代才产生的一个加拿大的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品牌。它产生的最初就是说我要做更空气动力学的车子。因为以前大家就没有想过这个概念，你要知道 TT 板啊这些东西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有的。你现在看到的铁三车啊这些以前根本就没有，它其实就这个分类都只是近代的一件事情，甚至不要说对于公路车，大家想要让它更空气动力学这个角度了。那个时候呢，那个角度就是说我要把这台车做得更空气动力学，所以呢就产生了现在大家定义的一台更空气动力学的车子的概念。以后才会有更多的品牌，有些品牌刚开始的时候，还就是还说，哎，那这个大族更多的时候是人占风啊，不是车占风啊，所以它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啊。就是 Cervelo 刚有这种车子的时候，所有对立的品牌都说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然后没有过了多少年之后，所有品牌都去有空气动力学的车子了，啊，那它确实它是会给你的在气动上是有增益的，它确实它风阻会更小，它就是一台可以骑得更快的车子。这我也是，我觉得在中国大家更适用去买车子可以做的一个选项，因为可能你新人去买车子的时候，哎，你碰到的爬坡的情况并不是这么多啊，大家对吧？刚开始的时候，这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平路上去骑车的，爬坡啊这种情况都会少一点，所以肯定是这样一台空气动
就
力学的
气
车。
动性，
对，气动性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因为有爬坡的存在，所以需要一台更轻的车子。因为呢，一旦车子把它做得更气动了之后，它需要的管型啊就更扁，更扁了之后呢，它需要的材料更多，所以那台车肯定会比普通车子更重一点，啊，会比一台气动啊，比一台轻量的车子更重一点。所以轻量的车子诉求就是，哎，我用更少的材料，比如说把它做成圆形管啊或者方形管啊，它材料就更省一点，那它这样子重量就更轻一点。那重量越轻，只要你重量轻，你爬坡你所需要推上去的，你需要克服的重力去做的功就越小，所以你速度就会更快。还有你加速的时候，这台车也会更快，对吧？这是个物理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的一件事情。那这两种车可能会差个500克，甚至多的时候可能会差到1公斤左右。那你想，一台车，普通人可能想，哎，500克才1斤的重量，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所
那
以
你
其实
少吃点儿都回来了。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 OK，对吧？对于职业选手，可能他计较的就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因为现在都是碟刹车了，你要再换一句话去讲的话，在圈刹车的那个年代，因为 UCI 的规则，车子的重量限制是6.8公斤，就车子的不能低于6.8公斤那重量的限制，它是为了一个安全考虑的。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所有的圈刹车，即使你一台气动的车子，它也完全可以做到轻轻松松做到6.8公斤。所以自行车，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市场推广上的噱头，觉得哎，大家都做到6.8公斤，我没有办法卖给大家新车了，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车子改成碟刹车，在所有车子上先加1公斤重量，然后呢，我们再想办法把这1公斤重量给省了，然后可以卖给大家更多不同种类的车子，所以
这
大
就
家，
是为什么你知道新手买车需要听到这些底层逻辑，就是因为你至少知道你这个钱，你花这么多钱，你其实是花在哪儿了。因为我觉得啊，就大家新手买车，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到车店去买车，他会给你说各种各样的，说，哎，这现在是我们那个爬坡特别，就是这车特别特别轻，这是一个爬坡车。然后这个是那个平路骑的，能骑特别特别快这车，然后这个车呢又比他们俩便宜一点，然后怎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说，其实你这个它就是在平衡什么呢？首先气动和超轻，就是气动和重量之间，它本来就是一个权衡。你要不就更偏气动一点，可能要不就偏更超轻一点。如果你想又气动又超轻，那你就得多花钱，所以你的钱呢就是要补在这些地方，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讲呢，就是你又在你的预算和气动和爬坡和你都要这个之间做选择，然后 我就是都知道的意思呢，就是其实你的预算是最重要的，因为呢，你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对于我们新手，你没有太大必要，就让这些东西都顶到头，就是我要一个最气动、最轻，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最好，但是你会多花很多钱的那个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新人来讲。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这些是可以牺牲的，但是哪些是不能牺牲的呢？像他说，第一，你尺码是得选对的，你这个尺码如果不对的话，可能会造成你之后调车的很多困难，就是这车你确实就骑不了。
对，我觉得这个远比你选哪台车来的重要得多。
哎，而且你不要因为就是当时店里没有你的号，然后他说，哎，这是不是你也能骑？然后你就买了一个你其实骑不了的车。我现在就遇到这问题，我铁三车我就骑不了，我是真的骑不了，所以这就非常麻烦。所以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另外，我觉得就是像套件，就是如果你在机械变速和电子变速之间，可能他们中间差着多少钱啊？现在？差1万块钱，或者是你说这个车价轻多少克，贵那1万块钱，那你这1万块钱其实宁可花在这套件上，因为我觉得电变和机械变速之间的区别，对和普通人像我们这种的感受，差的远比那车价轻个500克什么那感受要明显的多。然后另外，我觉得可能轮组相对来讲确实是能骑出来的，我觉得啊。就是那个轮组的好不好，差的那点钱，可能你把这预算加在这个轮子上，可能会比加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点。这是我的理解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下一期或者什么的，可以再给大家掰开了再说一说。
对，第一个呢，我觉得录，还有一个，我觉得录播客的好处是，录播客可能说的实话更多一点，也不是实话，就是反正又话多嘛，你可以这个事情更容易去解释，对吧？如果比如说我们做成一条视频啊，那这个话我可能就不讲了，因为呢，你这个解释得花很大段的时间，对吧？也不是说不说实话啊，其实都是实话，但确实那个车更快一点，那个车更轻一点，它本来也是实话，对吧？但是你要去解释清楚，对每个人来说，可能对于你新手来说，你可能选择的时候你不用去太多做这样的一个考虑。我做一条视频，可能说实话是有点说不清楚，5分钟内讲不完，对吧？那可能播客就可以随便讲呢，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更大实话一点，就是。还是你看你到底多少预算，然后你把尺寸选对，这些事情其实来的更重要一些。我甚至可以举例子是，我们今年去那个巴黎鲁贝和弗兰德斯汽车，大家真的跟我们去，可能去国外啊，相对来说客户收入还都不错，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顶级的车子，所有人带去的都是顶级的车子。然后呢，顶级车子骑了弗兰德斯，骑完都很累。然后呢，隔了2天，我们应该去迪卡侬。他给我们试骑的车子，骑巴黎鲁贝的路啊，迪卡侬那个车零售价15000块钱，15000就听上去好像挺贵啊，但是对于一个顶级的十几万的车子来说，它真的，我觉得骑十
一
几万
万
车，
五对于公路车已经算是很入门、很入门的价格了。
至少我觉得对于一个骑十万车子的人来说，平时可能不怎么看放在眼里，他甚至都没有去关心过那个车子啊到底什么配置啊，都没看过。骑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哎这车挺好骑的，甚至很多人比较哎这个车好像比我车好骑嘛。当然他可能有各种因素啊，不一定是真的那台车更好骑的，可能前一天非常累，对吧？那天相对来说心情更放松一点，所以觉得这台车更好骑一点。所以就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甚至15000的车子到10万车子，并不一定能够骑出多
不
大
一定，
的区
你
别。
让他盲骑，他可能真的骑不出
真
来。
骑不出来，真的可能盲骑真骑不
这
出
跟我品酒似的。我上半天品酒课，我当时觉得我整得特明白。然后老师说："现在还要给几个酒，你们喝喝哪个贵？"我发现我真的，我20块钱的酒和几百块钱就是一杯的酒，我真喝不出来，白上那课。
10000的车，10000的酒就喝出来了，对吗？
1万都没喝过，老师没给我喝。
对啊，所以大家关心的更多的问题，还是你可能你觉得哪个车更好看一点，你愿意花多大的预算？我觉得对于你新手第一台的公路车来说，你自己对它的观感啊或这些，我觉得足够了。然后，当然我可以有一个建议啊，我觉得你尽量去买一台更轻的车子。在同样的预算内，其实你可以看看那台车多轻，因为我觉得一台车如果差个1公斤左右的话，它起步的轻快程度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能够骑出一些区别的。你拿在手里的手感啊和这一些，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对吧？有一台车可能入门车可能拿在手里就很重，你抬起来的感觉你就觉得不好，这个我觉得对你心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你去买一台尽量更轻一点的车，然后它看上去空气动力学更好的，我觉得在你的预算范围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会更建议的一个方式吧。
OK，所以那我们这样，我们今天也时间有限，咱们下一期就把公路车这些东西，其实就关于选车，比如说我一共多少钱预算，那我就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用，那我这个预算呢，更应该花在重量上，还是花在比如材质上，花在套件上，花在顶，就是更好的轮组上，还是花在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就是我，因为每个人像我们普通人预算，他都是毕竟是有限的，他不是说我，因为我要是一个特有钱的人，那我就所有东西都给我上顶级，那肯定没毛病，对吧？他总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要在不同的东西之间做选择的。那究竟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做选择，对不同类型的人更有利？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聊的。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向。我们下一
嗯，
期其实可以，还是大家有关心有些细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或者之类的。我们其实下一期还是可以把有些细节跟大家解释明白，至少你之所以怎么选
对，
择，你
我
大家
们，
还是可以自己去选。
咱钱必须得花在就自己能花明白。我觉得这个对，至少对我来讲是关键的，因为我现在也，而且不光是新手买车，像我们这种已经入门一
花
段
开
时间，
心，
我们
花
想
开心。
换车，要升级或什么的，这个又是一个重新要来就是梳理自己的需求和我的预算之间的关系的事儿。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聊。
那今天就到这样，欢迎大
好，
家
今天
收
就到
听。
这儿。
虽然你看都是姥姥在 Q，但是结束一个还是我来讲吧。这毕竟是克勒100的播客，欢迎大家收听克勒100的骑行播客。
因为关注 Club 100这么长时间，我也算忠粉了。那大家也不要把我当外人儿。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